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侍奉与赏赐。在马可福音第十章，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侍奉是要付上代价的，甚至有时候会遇到危险、困难以及逼迫。但是感谢主，神给我们的应许是宝贵的。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对的，我们要常常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靠着他信心坚固，不要摇动，要常常努力的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必要得着赏赐。圣经也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他们行走，力上加力。这是多么的美好！让我们学习在侍奉的时候体验到主的同在，他加给我们力量，他扶持帮助我们。因此我们可以说，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耶稣基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靠着耶稣加给我的力量，凡事都能做。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他用慈爱厚恩对待我们，所以我们极为乐意的全心侍奉他。
两分钟的圣经， 在耶稣的登山宝训中，他提到八个福。耶稣的第八个福就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个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在第一世纪就有基督徒接受逼迫，第一位殉道者名叫斯提凡。在第21世纪还有基督徒为耶稣的名接受逼迫。目前每一年大约有10万人为耶稣基督牺牲自己的生命。中东国家和穆斯林国家，就好像，叙利亚、伊拉克、伊朗、乌兹别克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等等，亚洲像北朝鲜、越南等，非洲索马里、刚果共和国、中非共和国等等，都有过许多基督徒殉道者。但是为信仰而受逼迫的基督徒不一定牺牲性命。10万殉道者以外，还有其他的基督徒，因为他是基督徒就不能找到工作，被邻舍歧视，他们强奸女性，殴打男丁。奇怪的是，基督徒仍然为那些逼迫他们的人祷告，希望他们也能够相信耶稣，懊悔他们的行为，获得神的救恩，成为基督徒。耶稣继续说，人若为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什么赏赐呢？就是八福的第八个福的下一段话，耶稣说，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在前苏联的土库曼斯坦长大期间，希拉一直在与自己的身份认同做着斗争。在家里，他的家人珍视自己的穆斯林传统，做伊斯兰祷告，并阅读古兰经，但在公开场合，他们展示的却是当时主导地位的无神论。少年时期，希拉对自己的存在和真主的存在有许多疑问，他们想知道为什么人最终会死去？为什么真主离他们如此遥远？上世纪90年代初，土库曼斯坦获得独立，独立带来了诸多不确定因素。人们需要在一个新独立的国家重新开始生活的方方面面。很快，希腊的伊斯兰真主概念和无神论世界观也随之崩溃了。1994年的一天，当希腊的姐夫告诉他自己已经成为一名基督徒时，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让希拉大吃一惊。但当姐夫谈论起耶稣基督时，他还是非常认真地倾听着。基督的生平和他的教训深深地吸引了希拉，他想了解更多。希拉的姐夫有一张耶稣的故事的碟片，这是一部关于基督生平的电影，用于传福音。怀着强烈的好奇，希拉和妻子叶莲娜抽空一起观看了这部电影。当他开始看这部电影时，听到耶稣在说土库曼语，这是希腊的语言，福音逐渐变得真实了，不仅丰富了他头脑中的知识，而且触动了他的灵魂。这部关于耶稣生平的电影回答了希腊所有有关信仰的问题。他接受了基督，并决定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他。满怀喜悦，希拉跑回家里与75岁的老母亲分享福音，母亲也信了基督。随后希拉走进村里，与遇到的每一个人分享基督的福音，有几个人竟然还信了主。 这些基督徒组成了土库曼斯坦的第一个基督教会。开始的时候，这些信徒不知道如何做礼拜，不知道如何团契，也不知道如何阅读和理解经文，于是他们就聚集一起祷告，求主的带领，边学边做。一些村民并不喜欢希拉传福音，尤其是看到一些村里的青少年信主之后，敌对的情绪就被点燃。村民们声称希拉是被俄罗斯教会操纵的传道人，正在试图让人们皈依俄罗斯宗教。希拉说，没有人对我们进行门徒训练，也没有人告诉我们要去传福音，纯粹是圣灵给了我们得救的喜乐和在基督里得救的经历，我们自然而然的想要去传扬它。1994年9月，希拉到土库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学习国际法，他还是与遇到的每一个人分享福音，包括许多父母是政府高官的大学同学。希拉说，我从来没有感到害怕，分享我的信仰，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完成大学学业后，希拉留在了阿什哈巴德，叶莲娜和他们的两个孩子也很快搬了过来。为了不辜负家人的期望，他屈从父亲的压力，到了外经贸部工作，成了一名律师。从始至终，他并不喜欢这份工作。大约一年后，希拉辞去了这份工作，成了一名专职牧师。父亲非常生气，与他断绝了来往。尽管如此，希拉仍坚持自己的计划，在阿什哈巴德以及周边地区传福音并建立家庭教会。对他来说，相比个人职业发展，神的呼召更重要，在神国里的事工更为重要。希拉向土库曼人解释，他们不必在接受俄罗斯文化之后才能成为基督徒。想成为基督徒，人们不需改变土库曼人的身份。耶稣爱土库曼人，也了解土库曼人。在他担任牧师的第一年里，他建立的家庭教会从最初的30名成员发展到100多名信徒。很多家庭全家都信了基督，妻子们信主是因为看到他们的丈夫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们以前都是毒品瘾君子，偷窃、酗酒、虐待他人，现在却变成了柔顺的基督徒。由于《耶稣的故事》这部影片在帮助自己信奉基督教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希拉就想把更多的碟片送给土库曼人。希拉的教会录制和分发了大约10000盒耶稣电影磁带，这些磁带开始在全国各地流传起来，这就成了希拉和他的教会成为当局攻击目标的主要原因。一天，政府派宗教官员、阿轰、警察和特工突袭了希拉的家庭教会，没收了1000盒磁带和许多圣经。这些人带着摄像机开始给所有的信徒录像，并大声恐吓信徒，记下每个人的名字，不允许信徒集会，不允许他们传播福音。尽管压力越来越大，希拉仍继续带领和鼓励两个教会。2000年初，阻止他传福音的企图达到了一个从来未有新的高度，当局开始对他进行诽谤。阿什哈巴德的一家报纸刊登了一则猛料，声称希拉是一个地下宗教派别的领袖，他与外国政府勾结，在干着背叛自己祖国的勾当。2000年8月的一天，希拉和怀有5个月身孕的叶莲娜驾车从阿什哈巴德返回家乡，他们两个年幼的孩子坐在汽车后座上。在他们离开警察检查站后不久，一辆从对向驶来的半挂车直接冲向他们的汽车，希拉急打方向盘冲出路面，导致汽车滚下山谷，最终车辆倒立着停在路边。当希拉检查每个家庭成员的情况时，他看到叶莲娜的腹部在流血，儿子的头部受伤严重，血流不止，好在女儿只是受了点轻伤。希拉和家人从翻倒的汽车里爬出来不久，警察和特工就赶到了，特工们把他塞进一辆汽车扬长而去，留下受伤的妻子、儿子和女儿无助地滞留在炎热的沙漠中。 特工们驱车一个多小时，最终把希拉带进一栋大楼，在那里对他进行了长达3个小时的殴打和审讯。审讯没有任何结果，特工们无奈，最后还是开车把希拉送回了事故地点。希拉看到叶莲娜流了很多的血，他拦下了一个路人，一家人搭车前往阿什哈巴德。妻子最终住进了医院，腹中的孩子却没有保住。希拉也差点因大出血失去了妻子。医院没有把婴儿的遗体交给哭求的叶莲娜，却直接扔进了垃圾桶。几周后，秘密警察再次逮捕了希拉，把他带到了一个房间里，对他拳打脚踢，甚至还用脚踩他，殴打持续了好几天。希拉回忆道，这是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之一，我以为这将是我的末日。随着酷刑的持续，特工们将电线连接到希拉的手指和耳朵上，开始用高压电电击他，他们还在他的指甲缝里扎针，用大钳子夹他的手指。还有一次，他们给他戴上了一个与氧源相连的防毒面具，并故意关闭了氧源，使他窒息。除了身体上的痛苦，希拉还感觉自己似乎受到了强烈的精神攻击。他说，精神攻击带来比肉体刑罚更大的痛苦，唯一能够激励我度过精神上最黑暗的篇章是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这场景让我明白了一切，基督自己，无罪的羔羊，一个完美的人，正在祈求上帝不要让这一切发生。他面对巨大的痛苦和压力，忧心忡忡，以至于开始流血流汗。这对我很有启迪，因为我知道耶稣理解我的处境，在我的恐惧和痛苦中，基督与我同在。圣灵通过这个片段在对我说话，激励我奋进。另一名特工则抓住希拉的喉咙，卡住他的脖子，让他在这种压迫下讲述福音。希拉被掐了很多次，以至于喉咙疼得连话都说不出来。后来希拉注意到特工们正在悄悄谈论被没收的磁带上的内容，也有人在检查报告上记录磁带总数之前就偷偷私藏了一份。希拉被他们折磨得筋疲力尽，他绝望地向上帝呼喊，我的神啊，请你取走我的性命，带我归向你好吗？我再也无法忍受这种痛苦了，你能帮帮我吗？在希拉被拘禁期间，人们开始在舆论上支持希拉。当一名西方国家的外交官公开呼吁土库曼斯坦政府释放希拉和其他教会领袖时，他的故事引起了广泛的国际关注。突然之间，政府的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经过几周的虐待和迫害，希拉最终被释放了，被监禁的教会领袖也一同被释放。在希拉离开监狱之前，一名曾殴打过他的特工与他进行了简短的交谈。特工请求希拉原谅他，并拜托希拉为他的家人祷告。第二天早晨，特工们又折返回来，勒令他们收拾行李搬出这所房子。他们只有3个小时的时间收拾行李，随后特工们就来查封了希拉的房子。由于无处可去，希拉和叶莲娜决定先在城里躲一段时间，然后再返回村子。他们很快听说希拉的父母受到特工审问，并审讯了他的哥哥，然后他们竟然逮捕了一位邻居，他是一个家庭教会的领袖。他们折磨了他几天，试图胁迫他说出希拉的下落。这位弟兄冒险打电话给希拉，告知特工们正在追杀他，如果想活命就不要回村里来，从这个国家消失吧。希拉和叶莲娜决定是时候离开这个国家了。2001年1月10日，希拉和他的家人进入邻国。希拉对自己离开自己的国家，无法再直接为那里的教会服务，感到无比内疚。希拉哭着问主，为什么会这样？他爱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想看到人们归向主，可是当局为什么要迫害他？他想起马太福音10章23节，主耶稣指示说，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希拉感觉到上帝在告诉他，只要相信上帝， 他就会提供我们一切所需，上帝会打开无人能够关闭的大门。只要保持心中对信仰的忠诚和火热，神所赐的福分会源源不断而来。很快，上帝应允希拉的祷告，他恢复了说话的能力，并与多年前认识的一位在基督教电台工作的弟兄一起用土库曼语制作基督教广播节目，并在土库曼语的电台网络上播出。希拉就是这样重新开始为自己的国人传播福音的。上帝打开了一扇门，敌人没有机会关上它。这是一扇影响巨大的门，许多人通过电台听到了福音。2001年11月，希拉一家在挪威获得了难民身份。从那时起，希拉建立了一个录音工作室，并扩大了他的广播事工，节目包括每日圣经教导以及经历迫害的土库曼斯坦信徒和教会领袖的短篇故事。他还利用社交媒体宣讲福音，向信徒传道。上帝让他们的节目无处不在，听众也可以在互联网上收看节目。来自阿富汗、伊朗、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的人们都在收看他们的节目。他们每天通过社交平台与来自伊朗的朋友交流，电台还用乌兹别克语播出。不限于此，他们还开始制作手语节目。回想所发生的一切，希拉说，他能够看到上帝在他的痛苦中与他同在，在他的心灵上做工。经历了那段痛苦，在这个软弱的时刻，他意识到自己唯一的希望就是上帝。以前自己年轻气盛，热血沸腾，从某种角度上说是靠自己的力量在做事。上帝让希拉知道，力量不在人身上，而是在上帝身上。这就像保罗在经文中所说的，我不以自己的力量或成就夸口，我要以自己的软弱夸口，因为在我的软弱上，神的大能就显现出来。虽然教会仍受到严密监视，现在却可以公开聚会了。希拉请求听众朋友为自己国家的领袖、人民祷告，为当地的教会祷告，愿更多的人认识耶稣基督，得着救赎。
I will never be afraid, God is my rock. I will never be afraid, God is my salvation. Whom shall I fear?
No one.
No one can harm me.When the Lord God is near,
no one.
God is my rock.
God is my rock.
God is my rock.
God
I will never be afraid. God is my rock. I will never be afraid. God is my salvation. Why should I run? No one can harm me. And I shall overcome.
完美结束。年纪大了会影响我们的心灵和身体，但如果我们紧紧抓住上帝，就能打一场美好的胜仗，凭着信心完成比赛。您知道吗？随着年龄的增加，生活也就变得更加艰难。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我敢说，如果您已经超过50岁，您应该会同意我的观点。随着岁月的流逝，更容易被苦难给压倒，也许是一个接一个的失望。当这一切加起来时，虽然你对事物有着非常近前的看法，但从你的声音不难发觉有些疲倦和感伤。如果你是这样的话，那你并非孤独的，因为当使徒保罗年纪越大时，他的境况也就越加艰难。因为当使徒保罗年纪越大时，他的境况也就越加艰难。 《使徒行传》记载了保罗年轻时的侍奉黄金时期，《使徒行传》16章记载，当午夜时分，保罗在牢房里祷告，尽管被锁链磨伤，食物不好，忍受脾气暴躁的士兵们，这些对他来说一点儿都不算什么，他仍然警醒祷告，用歌声来赞美上帝。圣经告诉我们，当监狱的门突然打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狱卒得到救恩，便即刻邀请保罗到他家里。狱卒和他全家都信了上帝，大家都十分的喜乐。但是如果你仔细查考保罗最后所写的书信，你会看到柔弱的一面。是的，保罗在写提摩太后书时再度进监，但这一次没有奇迹发生，没有从监狱里逃脱。冬天来临时，保罗感到自己是又老又累。听听他在提摩太后书4章所写的内容，他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格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达马太去，唯有路加在我这里。保罗在监狱里这一次感到锁链的无情，朋友的离弃，与疾病搏斗的困苦。特罗菲摩病了，但保罗却无法治愈他的朋友，他甚至连自己都无法治愈。但是老使徒保罗不允许沮丧的情况使他丧志。是的，现今的景况与过去的黄金岁月不同了，然而他仍然勇敢坚定地信靠上帝。可能您也有着类似的处境，觉得有些日子是多彩多姿，但有时却是低沉乏味。有时你会感觉生活中充满了奇迹，但有时似乎显得相当的平凡。今天您是否充满活力来迎接挑战？或者您是否感到疲惫又抑郁？生活景况如同溜溜球一样，但不要因为起起落落的情况而感到失望。特别是随着年龄逐渐的老去，我们要委身于上帝，打那美好的仗，持守信心，完成人生的竞赛。如今我已经60多岁了，对我而言，做起事工比起我年轻的时候要艰难的多了，但我已从使徒保罗那里得到了鼓励。我再次鼓励您，不要让年老或疼痛影响你的心灵，永远不要为着起起落落的生活处境而感到失望。愿我们一起往属灵的高峰前进，愿上帝祝福您。
在我们继续下面的节目之前，我想读一段圣经经文，盼望这一节经文可以给听众朋友带来些帮助跟启示。圣经说，一人呼求，神听见了，便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神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一人多有苦难，但神救他脱离这一切。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启示录》是圣经66卷书当中的最后一卷。《启示录》一开始就让我们看到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特别给7个教会所写的信。 这七个教会所得到的信息特别的珍贵。今天我邀请尹弟兄来接受我的访问，特别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耶稣基督给这七个教会当中的腓拉铁非教会的信息。尹弟兄您好。
主持人好，空中的朋友们大家平安。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你也给我这样的机会能够来分享。
尹弟兄，腓拉铁非教会这个名字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腓拉铁非，这是由两个字所拼成的，腓拉是相爱的意思，铁非是弟兄的意思，所以腓拉铁非这四个字呢，其实就是弟兄相爱的意思。那它有个典故啊，原来建造腓拉铁非城的这位君王叫阿拉达，他有一个弟兄，他们两个人呢，这个彼此的相爱，那于是呢，就给这座城就起名叫腓拉铁非。
我看耶稣基督写给七个教会的信息当中，唯有两个教会没有得到任何责备的，腓拉铁非教会是其中的一个，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教会，好不好？尹弟兄，请您先把耶稣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信息读一次给听众朋友听，好吗？
好，你要写信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人能关，关了就没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它上面。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是写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信。
那么耶稣在一开始就讲到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好不好？请您把教会面对的情况讲解一下。
大家可以看看被人看为使徒所牧养过的教会，这个模范型的以弗所教会，主说你已经离弃了起初的爱心。雷加摩教会说他跟从了巴兰的教训，推亚推拉教会跟从了耶洗别的教导，人看为复兴的萨比教会，主说暗明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只有四美拿教会和腓拉铁非教会是没有被主所责备的，是主看为最好的两间教会，也只不过略有一点力量，遵守主的道。我想他们是有爱主的心，然后才能够遵守主的道。我们知道主喜欢神的儿女有爱主的心，换言之，就是主注重我们工作的动机多过于注重我们的工作，所以存心是胜过工作的。
耶稣又说，看啊，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好不好？请您讲解一下。
好，谢谢。在这里他说，看啊，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这个敞开的门呢，有两种，一个是我们服侍工作的门，蒙主敞开。在这里我们看到真正属于主的教会的事工呢， 特别在撒加利亚书的四章六节讲说，不是依靠智力，也不是依靠才能，是依靠主的灵，神的灵方能成事。这个是再度的提醒我们，在服侍神的教会，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就能够结出果。主所最重视的乃是主的道跟主的名，并不是主的话之外再加上任何人的话，也不是主的名之外再加上任何人的名。所以持守主纯正的话语，除了主的名之外，并不高举任何团体或是伟人的名。第二个，另外一个门是传道救人的门。当主为我们敞开这个门的时候，无人能关。当主关闭这个门的时候，也无人能开。所以基督徒应该抓紧主所赐给我们传道救人的机会。正如主说，趁着还有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欣然的见主。所以在马太福音28:19-20，这里讲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到世界的末了。这是主给我们的大使命。
在讲完这个门之后呢，耶稣又讲到那撒旦一会的自称为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这一段话好不好请您讲解一下。
撒旦就会借着人来的攻击跟逼迫加在教会里面。那因为大部分的基督的信徒都是从犹太教出来的，所以当他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呢，他们就被赶离出那个犹太的会堂，这个逼迫敌视他们。另外特别还有一些外邦的这个信主的基督徒，这个犹太人就要求他们要守摩西律法，要行割礼，而造成这些外邦的基督极大的困扰。
耶稣说，你遵守了我忍耐的道，这一段话好不好请您讲解一下。
要与耶稣的患难、国度和忍耐一同有份。遵守主的话往往都需要付出代价，不是一次，而是要持守一生的。我们接受主耶稣的生命是一次真实的信心就可以得到，但是遵守他忍耐的道却是一生的路程。主在这里应许腓拉铁非教会的基督徒，因为他们在苦难当中仍然能够持守主忍耐的道，传扬主的福音，所以特别应许他们在大灾难的时期来到之前呢，便要使他们得以脱离。那在启示录里面他说，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在这里他又特别提醒了腓拉铁非教会说，你要持守你所有的。他持守什么所有的呢？不是他略有一点力量吗？遵守主的道，没有弃绝主的名吗？也特别说你要持守这个，因为你已经有冠冕了，可是主还没来，你免得在这段时间有人夺去你的冠冕。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信仰一定是要忍耐到底，行完神的旨意，才能够真正的下了一个定论，可以得到那个冠冕。现在做得好，并不代表你一直到以后一定做得好。
耶稣基督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信上，他说，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这个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们人会软弱，我们也会跌倒，但是跌倒了软弱了就再站起来，没有谁留失去啊，谁留失去可能就没有办法了啊，就是被列为失败啊。他在这里说得胜的主要叫他在神的殿中做柱子。其实在腓拉铁非这个地方啊，它因为有火山，所以常常有地震，所以在公元17年跟公元60年的时候，这个地方曾经发生两次大地震啊， 载在史料当中哦。那个腓拉铁腓啊，在那个城里面有两根很大的柱子，那个柱子能够撑住建筑物，你看有巨柱是稳固可靠的。若是我们得胜，他应许保守我们，我们要在神的殿中，也就是在教会，我们要做稳固可靠的柱子啊，不必再从那里出去，那就如同上帝殿中那个巨柱般的稳妥啊。那这个是给得胜者一个很大的一个应许。
耶稣基督讲说，不单单如此，而且我要将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写在它上面。这个是不是代表凡是遵行耶稣基督的道又忍耐到底坚持信仰的这一些人，他们将来都会在神的国神的天堂里面，是这样吗？
是的，我们身上有上帝的名就表明我们是属上帝的，我们身上有新耶路撒冷的名表明我们是属新耶路撒冷的，是属天国的公民的。我们身上还写着主的新名，过去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主，是教会的元首，但将来他要成为荣耀的君王，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主这样的身份是信徒过去的经验当中是未曾知道的，所以基督徒才是真正天上国度的子民，我们有上帝的同在，也获得保证，永远安稳在神的国度当中，有属上帝的记号。
尹弟兄，耶稣是怎么介绍他自己的？那么如果耶稣是天堂的主人的话，那么我们认识了主人，自然就会产生对天堂的盼望，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
启示录第三章说，你要写信给腓拉铁腓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钥匙，开了就没人能关，关了就没人能开的说，天堂什么样子？启示录21:4这边讲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情都过了。做保证的说，看哪、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那圣经描述天堂的那个景象，他说黄金街地狱瓦，富丽堂皇的黄金当作街道。所以我想天堂是超乎我们所能想象的，但是一定是非常美好的。圣经特别提到了，那但是呢，天堂要怎么去呢？耶稣说，我是那道路、真理、生命。他说，人若不借着我，就不能够到天父那里去。所以要到天堂，唯一的路就是借着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完全没有犯罪，他却为我们的罪付上了这个代价，流了他的血，赎了我们的罪。耶稣基督是一个真实的、一个诚实，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基督耶稣拿着大卫的钥匙，象征了基督继承了大卫的王位，做王掌权。他现在手里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人能关，关了就没人能开，表示神的国度的门是现在是由耶稣基督来掌管，接纳或是拒绝全在乎耶稣基督。我们要去天堂，现在门是为我们而开了，将来也会关上，所以开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进去，关的时候已经没有机会可以进去。所以在这里特别呼吁我们的听众朋友，当我们有机会可以把握的时候，就要好好的抓紧这样的机会。当机会溜走的时候，神国的门关闭的时候，机会它就不会再来了。
谢谢尹弟兄，让我们感觉到天国是没有任何一点人心里面的污秽肮脏，没有任何谎言邪恶，也没有任何恶人能够存在的地方。那么如果天堂是完全圣洁的、诚实的、正直的、善良的，而且是善良的上帝完全掌权的地方，那的确天堂是我们人人所期盼将来要去的地方。 尹弟兄，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您带给我们听众朋友的祝福。
谢谢您，谢谢主持人，谢谢空中的朋友们，上帝赐福于你们。
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同工好几年，年轻的以利沙服侍年长的以利亚，以利沙观察以利亚的生活，听他的训诲，就培育出将来担负重任的信心。不论以利亚到什么地方，他都追随着。以利亚在世上的最后一天，他二人从吉甲刚出发，以利亚就对以利沙提出一个不寻常的建议。
以利沙，你留在这里吧，上帝吩咐我去伯特利。
我指着永生的上帝向你发誓，我绝不离开你。
那好吧，我们就一同走。
在伯特利有一所先知学校，多年前先知萨姆尔曾办了一些这类学校，训练青年，教导民众圣经课及宗教信仰。不幸国家分裂，人民被盗，这些学校也就衰微关闭了。后来以利亚重新开办，并时常去访问视察，这些学校出来的学生叫做先知门徒。
哎，看了、啊、那边路上有人来我们学校。哦，是以利亚和他的助手以利沙。
上帝给我们的启示，伊丽莎知不知道？
我们去问问他吧。
伊丽莎，我们想问你一个问题。
请问吧。
上帝今日要接走你的师父，你知不知道？
我知道，但你们不要作声。
以利亚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到这所学校，就复习了他所教过的许多功课，并勉励他们不论在任何环境下都要继续忠于上帝。训勉完了，他又转向忠心的助手说，
伊丽莎，你留在这里，上帝叫我去耶利哥。
我指着永生上帝向你起誓，我绝不离开你。
那好吧，我们同去耶利哥。
住在耶利哥的一群先知门徒私下问以利沙说，
你知道上帝今天要接你师父离开你吗？
知道，你们不要作声。
以利沙，你留在这里，上帝差我去约旦河。
我指着永生上帝向你起誓，我绝不离开你。
于是二人同行，大约50名先知门徒远远地跟着他们，看有什么事会发生。他们见两位到了河边站住，以利亚就脱下外衣卷起来，用衣打水，水就分开了，两个人就由这条干地走到河对岸。
哇，你们看见没有？看见以利亚的神迹吗？
当然看见了，他用外衣打水，水就分开，两个人走干地过河。他跟摩西和约书亚同样伟大，摩西分开红海的水，约书亚分开约旦河的水。
可是你们看，那河水又合拢了，两个人也走开了。我巴不得能听见他们两个人在谈些什么。伊丽莎，告诉我，在我还没有离开你以前，你要我为你做些什么呢？
我主啊，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
那是很难答应的要求，不过如果你能看见我被接去，你就会得着，不然你就得不着了。
他们正走着说话，忽 然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伊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伊丽莎看到了整个经过情形。
啊，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我师父的外衣飘下来了。
心中充满了兴奋和敬畏，伊丽莎把自己的衣服撕成两半。既然她见到了这一切经过，就确信自己能得到那感动伊利亚的双倍灵力。她捡起伊利亚飘落的外衣，回到河边，那50名先知门徒在对岸静静地观看，心想，河水已经合拢，恢复了原状，伊丽莎要怎么过来呢？
我要学老师的做法，卷起这外衣击打河水。耶和华，伊利亚的上帝在哪里呢？
你们看见没有？看见没有？他用以利亚的外衣打水，水也分开了，跟先前以利亚所做的一样啊！看看看，他走在河中的干地上，以利亚的能力、降在伊丽莎身上了。我们快去接他，向他致敬叩拜啊！
对，
走走走，
去去去！
伊丽莎先知，你看。我们这里有50个人都很强壮，叫他们去寻找你的师父伊利亚，也许上帝的灵将他提起来放在某个山谷。
不必了，不必派人去了。
可是伊丽莎，有些人一直在怀疑，从来没听说过有人坐火马火车升天的，请让我们去寻找吧。
找也没有用，你们找不到他的。
可是寻找也不费什么事，对吗？若找着了，更能够证明你的话的真实性。让我们去寻找吧。
既然你们这么坚持，就随你们的意吧。好，去吧。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你。
伊丽莎大人，晚饭已经预备好了，请与我们一起到餐厅用餐吧。
哦，谢谢你这位同学来叫我，我正在忙着写信，所以忘了吃饭的时间，等我收拾一下笔墨，就跟你去餐厅用饭。
你常与我们同在，我们感到很荣幸，尤其在以利亚去，我猜他是到天国去了吧。
你不用猜想，这是确实的。
哦，
当以利亚升天时，我在旁边亲眼看见这事发生。唉，去找以利亚那50个学生都回来了没有？
哦，他们还没有回来，他们出门以前就打算要花好几天的时间去找寻的。
他们找得越细心，就越发相信这个事实。啊，今晚餐厅的人怎么这么少？哦，原来是少了50个人的关系。
3天后，50个人前前后后陆陆续续回到先知学校，见到先知伊丽莎。
还没有找到伊利亚，对吧？
没有。
我不是叫你们不要去吗？
现在我们确信是上帝借他活着升天，他和以诺是非常特殊的人。伊利亚是先知中最伟大的，他曾经教导过我们，是我们的福气。
And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